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这周大家应该都是，人心惶惶哦。有不少弟兄姐妹都有收到警报，甚至是必须撤离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啊！我们当中有些需要撤离的弟兄姐妹，他们人生都是安全的，只是他们没有办法回到短期之内，也没办法回到自己习惯居住的社区啦、家园哦。会非常非常不容易，真的求神，预备合适的地方，让他们可以尽快的找到居住的所在，然后安顿下来我们也祷告，真的需要求神怜悯这个地，让这个山火尽快的平息，能够减低伤亡的人数，在这段期间也是让我们平常比平常有更多的联系确定。我们的肢体自己的弟兄姐妹之间是没有事的。那假如真的有需要帮助的话，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随时提出支援。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和睦同居，这也是今年的年度主题。我相信在祷告会当中啦，在教会各个教室的海报，大家都应该已经注意到了今年设计海报的弟兄是何杰哦。那今天我就是以这个为正道的主题。那下次正道就恢复之前呢，约翰福音的正道系列了。今天我一开始会从诗篇133篇，也就是刚刚大家读到的经文来开始，细细的体会一下诗人他所描述这样和睦同居是怎样的美好当中的原因。然后接着会从教会从基督徒的角度来思考，为什么和睦同居对我们而言有这么重要呢？那最后我们说我们渴望我们期待能够有活出这个和睦同居这样的一个境界，有哪些地方我们是应当要注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为了我们今天可以聚集敬拜，向你献上感谢愿神保守今天我们整个敬拜的过程可以有你的同在，也求神亲自用你的能力来祝福传讲的人还有听到的人帮助我们可以说得出你要人听见的话，也能够帮助人听得明白你所要向他们说的话恭敬献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从诗篇133篇开始说起这是一首上行之诗，诗篇的120到134首都是收录集结成这个上行之诗，也就是传统以色列人当他们过节的时期到了按着传统他们要一起上耶路撒冷去朝见神的时候会吟唱的诗歌。那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常常用上耶路撒冷当然因为整个城市建造在群山围绕的高地，但是更是因为那边有神的圣殿，有神要与百姓会面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些上行之诗的时候，我们一面面读着，一面也相同于当时代的这些诗人也好，要朝见神的百姓也好，一起登高，一起仰望仰望神。那我们在读的时候也可以稍稍体会到诗人他是如何渴慕和弟兄姐妹一起去朝见神多想要向神来献上他们的祭物也好，献上他们的赞美也好，献上他们敬拜也好可以看到感受到他们渴望投靠到神的怀抱当中。那这首诗歌的作者呢是大卫，一开始他说到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当他看到想到弟兄姐妹在一起相聚在神面前的时候，这是他发出的赞叹赞美这个看哪肯定是非常非常欢欣的，迫不及待的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个人听见或者是看见这样一幅美好的画面。那因着看到弟兄和睦同居这样的情况呢，大卫他还接连想到两个比喻好比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和睦同居的美善。第二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非常丰盛的浇灌下来，这是神 讲到这个贵重的油，又讲到亚伦，那可以想到这是神最早在设立祭司的这个制度的时候，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设立祭司的制度的时候，那摩西要把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向上尖下楼这样子，从不光是头甚至溢出来到脸上胡须到这个衣襟衣服上面。那这个记载呢，在出埃及记的30章，这个油膏高油的做法，包括了要最好的这些香料，肯定是非常非常馨香的，包括用流质的液体状的这个没药，500舍克勒，就相当于是6公升或6公斤这么多，还有香肉桂啦，这个菖蒲啦，桂皮啦等等，还有包括橄榄油等等，那按着香的做法成为这个膏油，成为膏油。那这些油用的这个作用呢，第一个是要来涂抹这些会幕啦、约柜里面一切的桌子摆设等等、灯台等等，好让这些东西成为圣，然后给耶和华用。另外，在这个还讲到还要膏这个油呢，还要拿来膏亚伦和他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这个第二个作用就是让人，让神侍奉神的祭司来成圣，倒在亚伦头上。那在出埃及记的29章就有讲到，要把这个像是这个右边的这个图画这个亚伦要穿好这个袍子，以弗德，胸前要挂好这个象征12支派的这个胸牌，还有带子等等。好了之后，戴上这个冠冕，然后接着就是这个膏油的仪式，就像是大祭司他要这个就职任职的典礼一样，这样的慎重。那自古以来，大祭司就是作为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保 mediator 中间人。一方面，他要把有罪的人带到圣洁的神面前；另外一方面，他也要将神对人的赦免、神对人的话语传讲、神对人的祝福，包括神的同在，要带到百姓的中间，使得人得以亲近神，与神和好。那这个场面，大祭司膏油的场面，那因着大卫看到这群人和睦同居，生活在一起，是让大卫想象到的一个画面。那另外，大卫还又引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3节讲到的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个黑门山是以色列地最北的一座山，非常的高，上面还会积雪。相对来讲，耶路撒冷所在的这个锡安山地势较为低，而且在南边。那因着山这个海拔够高，上面有湿气、水气、积雪的缘故，当风从北往南吹的时候，就会把空气当中水分带到这个南方的这锡安、耶路撒冷。那当中东那一带是比较干燥的沙漠型气候，但是可以因着有这样的露水，让地得着滋润。大卫清楚明白，耸立的高山也好，不是人手可以造的，风要把水气带到南地，这个也不是靠人口中的命令可以来成就的。那万物能够按着神的规律来运行，造成生生不息这样的景象，这个背后都是神使他们造成的。从大祭司的受膏，那象征着神要来与人同在，要来赦免人的罪。再从神的创造，还有他丰盛的供应，使人能够白白的得到神的祝福，那都因着能够和上行的人一起朝见神，并且和他们和睦同居，让诗人连结了起来。每一个部分都没有离开神的因素。所以当今年我们在思想这个主题，当今年我们看到这些主题海报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不把神放在我们的心中。诗人所说的和睦同居，不单单是代表我们能够和乐融融生活在一起而已，最重要一定不能离开神，一定是有神与这群人同在的缘故。那这个和我们平常我们说家和万事兴，或者是说我们国泰民安，人民要想安居乐业，这样的平安 祝福，是不一样的境界。这些是没有办法和心中有神以及神要与他们同在的这样的人相提并论的。那若是要从新约圣经找一段经文描述弟兄和睦同居，那我觉得应该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可以找得到，也就是当彼得为了耶稣，为了耶稣的死里复活来向众人做见证之后，他说到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然后大家觉得很扎心，问他我们当怎么样行，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并且奉耶稣的名受浸，让你们能够领受圣灵并且罪得赦免，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添了约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彼此交接就是 koinonia。 众人都惧怕，因为他们神在他们当中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还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挚的心用饭赞美神，而且还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群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都是信有神并且是心中有主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知道这是教会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出现基督徒彼此生活在一起这样的一幅画面。那我想大卫若是能够在当时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应该也会发出同样的赞美，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呢，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成为我们上行朝见神，在圣殿聚集并且要敬拜并且要向神放摆上我们的侍奉，就相当于以色列人以前过了到了节期要上圣殿过节这样的，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分别为圣向神献祭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在主日因着思念神的属性，因着思想到神的作为，他的拯救，他的创造等等，那也都能够因着有神的同在来得着神应许的祝福。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教会特别常常提醒我们要特别特别看重这段宝贵的时间的原因。那其实每一个主日啊，不管你上一周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只要当你愿意和教会一起聚集，那你已经用行动来帮助你自己把过去可能好比说上一周我们很多的时间都是花在关注香火的这个消息啦，要做预备啦等等，你要看看新闻报道啦，心情难免会受到影响，看到那些画面，看到那些大火。那或者平时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因为在公司忙了一整周，脑袋像一锅粥一样，或者是因为人际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但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只要我们能够分别出来加入敬拜者，加入朝见神的这个行列，那我们必定能够得着神的祝福，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心智我们的行动来胜过，来战胜我们的感觉，我们心中的情绪，我们的烦恼等等。那下一次当我们要预备 进来到这个会堂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内心里面用信心来呼喊，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那带着这样的心来加入朝见神的群体，我们可以得着神的应许。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时常有这样的赞美，平常会不会因为哎，明天就是主日了，明天或者 今天早上一起来啊，等一下我可以和一群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而感到欢欣，哇，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然后一起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唱诗歌来赞美神，献上我们当献的。上个主日是教会是年度第一个主日嘛，所以说我们齐心敬拜的这样的一个崇拜在灵崇拜一开始带着大家圣哉圣哉圣哉这样全能大主宰这样歌唱的时候，然后最后带着诗班在台上带领大家唱诗歌。那我时常不只是上个礼拜，常常我听到 台下，也就是大家了，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用极大极美的这个歌声都会令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我相信这绝对是因着神的缘故，我的弟兄姐妹他们想要敬拜神，他们要向神歌唱，用那个极美极洪亮的歌声，常常我都会很好奇，就哇，今天声音怎么这么饱满，这么洪亮，这么大声，这么整齐，哦，我都觉得哇，好像不晓得今天是哪些天使天君加入在我们敬拜的行列。那我想每一个主日假如大家都能够这样敬拜，领崇拜当然一定是会感受到非常受鼓励，那神肯定也会最喜悦这样一群敬拜他的百姓。那要记得，我们要能够和睦同居是因为有神与我们，有神在我们当中的原因，那是神将我们拯救并且聚集在现在这个地方，是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来敬拜他，要来侍奉他。我们能够和睦同居 Living together in unity 是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本来就属于神，我们能够生活在一起也是为了神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和睦同居。同时我们也是跟随着神 with God， 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要与神同工，所以和睦同居。最终我们是向着神而活的，我们要归于神，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一切没有神都不可能成就，神是我们和睦同居的主要原因。那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和睦同居它的何等重要，特别是在教会里头，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彼此和睦同居是应当的，是必须的。因为耶稣基督福音核心的福音信息的核心，它本来就是和睦的一种信息。在新约里面讲到和睦，很多的地方讲到和睦，或者说和好、和谐、和平、平安等等，都是同样的这个字根。那首先呢，我们是跟神，我们原本和神破碎坏掉的关系得以和睦。罗马书五章讲到类似的经文有非常多，我 举出罗马书的例子。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个就是同样的字根。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我们和弟兄姐妹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都是已经从神那边白白领受到这个莫大的祝福，就是赦罪的恩典了。那我们凡是已经有神所赐的平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人，那我们也同样的能够成为那个拥有和平并且散布和平的人。另外以弗所书的经文同样告诉我们，神他是亲自的来到世上，约翰福音讲的道成了肉身，他为了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借着他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得以洗净，得以得到洁净，因此我们得与神和好。二章十三节讲到，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从远离神的变成完全与神和好。那同时这段经文当中保罗还继续说到，耶稣已经拆毁了中间的墙，成就中间，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不但成就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和睦，他还要成就，他还已经成就了人跟人之间的和睦。那更是看到除了与神和好之外，我们也应当要与彼此来和好。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又再一次讲到，不但是两下之间成为一个新人，成就了和睦，然后一起要与神和好。十七节还讲到，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那在保罗写信的当时， 看似最最最困难的两下，那也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这样的彼此的对立，彼此的不容易融合。但是耶稣已经用他的身体拆毁了那原本中间的很高的一堵墙，废除了彼此的仇视跟敌意。耶稣用自己的身体 破除了旧约的这些律法的规规条条，原本是成为他们的捆绑的，但是他已经将它破除，并且还要将这原本两下要合成一个新人。那现在的教会呢，刚刚讲到是保罗那个时代，现为的教会也应当要如此。耶稣要用他的身体来成就教会里面的和睦。我和弟兄姐妹之间有没有什么原因，在无形当中好像已经逐渐造成了那一堵很难撞破的高墙？那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要相信，因为最困难的已经被耶稣给拆毁了。那今天我们每一道墙都可以因着耶稣而拆毁。那我自己在想，在教会里头要去哪里找到这么困难融合在一起的两下呢？两边两种两类的人呢？那我就想到了，其实西区教会在洛杉矶有神的美意，在世人的眼光，我从以前要来美国念书的时候翻那个学校的简介，我都已经读到哇，洛杉矶有两个学校，那他们学生学校到了这个足球赛要开打的时候，就是会恶整对方这样。到了感恩节就是要打 football 那个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校园里面各样的这个仪式哦，甚至我们的这个 Trojan 就要被封起来，怕人家泼漆破坏，下面还要有很多学生，这个也要打扮成武士，要保护他，不要让他被外校的人来泼漆或来羞辱。那同样呢，这个在 UCLA 校园里面，我们的那只熊，也是要把它外面挂一个牌子，说它在安冬眠，在冬眠中。就连不单单是我以前来美国之前读到这样的报道介绍，我自己还在念书的时候，还真的看到这个泼漆，有人跑到这个箱子里面泼漆，等到大家把箱打开，怎么会泼满了油漆啊？所以实在是你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双方，我们说，特别是本科生了，可能我们外从国外留学的，这可能是他们一种文化吧，特别喜欢强调这样的彼此对立这样。那但是我们每年在感恩节的前后，我们都还是能够和平相处，都每年都操练一下，可以在这么难相容，世人看起来很难相容的这个两下，但是我们还可以这个和睦同居。那或许啊，大家刚刚看到这些图画啦、相片等等，会觉得蛮可笑的。那其实呢，有时候啊，我们自己和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些争执、这些对立，可能也蛮可笑的，甚至是外面的人，教会外面的人看教会内部，哎，你们怎么还会在为这个东西来争吵、这个东西而分裂啊？他们可能也觉得哎，蛮可笑的。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应当来思想一下，我到底在为什么样的缘故而不和、闹别扭？我自己回头来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例子的话，很多很多时间呢，多数都是那个真的是会让我觉得蛮可笑的这个原因呢。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在你们身上发生的例子是会怎么样。那接着呢，还要看到这个耶稣他赐给我们的命令，教会要和睦同居，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耶稣跟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他不但命令门徒，他还立下了榜样，他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我们若是能够时常思想耶稣是如何爱我们的，那不单单是在救恩救赎，他的救赎大爱上面，更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恩典，我们一个一个仔细去查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真的他引导我们如何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一个的罪，帮助我们生命得着更新，那这些都是他对我们的爱。那当然还包括 在跟弟兄姐妹的相处生活当中，我们时常会接受到弟兄姐妹的关怀啦、爱心啦，甚至是实质的帮助等等。好比说这一次的山火，我相信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人接受到、给我们发出的短信问候、关怀等等。那这个当中一定就有弟兄姐妹发出的问候，或者是实质提出的帮助。那这些我们跟弟兄姐妹，你假如说家人也好、亲戚也好，也就罢了。这些弟兄姐妹原本都是无亲无故的，那都是因着耶稣的爱。假如没有耶稣的爱在我们当中，那这些个简讯、这些的关怀问候是不会出现的。那若是我们时常被这样的爱给鼓励，能够帮助我们活出和睦同居的生活，也可以帮助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就像诗人 讲到的，我们可以和睦同居的。在这节经文后面，耶稣还说到，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主的见证。还记得我们刚刚读到《使徒行传》二章最后的那几节经文，当时的人、百姓对教会他们这群人的生活，因此看到神在他们当中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因此对神感到敬畏，而且百姓还喜爱他们，看到他们生活的见证，那神于是就加添了很多得救的人到他们当中。那这个是再好不过的见证了。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的经文还告诉我们，主已经将使人和睦，也是和好的职分来托给我们了。那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我们已经明白如何与神和好的道理，今天我们同样也承担了要使人和好的这样的职分，这边就基督的使者来形容。所以前面讲到，我们既然是主的门徒，我们要彼此相爱，那我们现在又是基督的使者，要代表基督去传扬这个福音，这个和好的消息。所以假如是这样，那当我们大家生活在一起，彼此有和睦的关心，肯定可以在福音的事工上大得注意，事倍功半。人家都还没有听见福音是什么，但是因为他们已经看见福音带给这群人生命的改变，那么脚其实已经跨进一大半了。那这边我想到一个相反的例子，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期间，有一次学校安排了一个机构的讲员，他要来跟学生分享专题是在讲如何在人际关系上面如何避免冲突，如何避免冲突，很好的题目。那结果在一开始，因为他讲员要上台，那因为在播放 PowerPoint 的这个上面出了一些差错，好像有几张 slide 跟他原本预计要讲的，但是同工没有帮他准备好，因此而导致他跟同工之间造成了一些这个争执。我对于这个讲员当天他对同工的那个眼神，他讲话的那个口气情绪，我到现在都还历历在目。那我想当天就算他讲的再好，他引用的数据再怎么样的经典，引用的经文再怎么样的这个有说服力，或者他举的例证有多么吸引人，但是因着他一开始他要来讲如何避免冲突的，但是他自己的见证，那也算是一种见证啊，却是这么相违背。他和同工之间那些见证，把他那天的这个专题已经效果已经是大大打了折扣。那往往我们知道，往往是坏的见证哦，比较容易让人家记得。你看我现在还记得。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更加的努力，在世人眼前留下那个美好的见证。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有了合一的基础，我们也要从让人跟神还有跟人之间能够和睦的这个源头，也就是耶稣自己来支取动力，保守我们中间的合一，那这样我们才可以在世人面前有主与我们同在的见证。 那最后我还想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的经文 再一次提醒大家，其实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神真的非常非常看重。这篇经文耶稣讲到，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这个拉加也好魔力也好，你可以想象成你这辈子听过最难听的话， 骂人的话，这样意思就可以。这边讲到难免地狱的火。二十三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然后审判官呢又交付衙役，那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那这是耶稣的教导。那这边讲到中间，讲到在坛前献礼物的时候，那当然就是指我们要去神，去到神面前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神是喜悦人来到他的面前的，人也需要去到神的面前的，但是这边有一个例外，有一个情况是例外的，就是当我们和人有结怨的时候，可以看到神不但看重你跟他，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神也看到你跟他，你跟身旁弟兄姐妹的关系。假如有账没有算清的，假如有怨没有了结的，假如心中还有怒气的，不要到神的面前，宁可你先去和对方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那为什么耶稣要有这样的教导吩咐呢？耶稣知道这样的人实际上他到不了神的面前，也许他来了把礼物献了，以为他就见神的面了，神就收了，但是他没有想到因为和这个人之间有嫌隙，所以神不悦纳这样的人所献的祭。神要他把礼物先留着，你先去和人和好，等你们处理完彼此之间的嫌隙之后再来献礼物，到那个时候也不迟。那在这边耶稣甚至把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拿来和十诫里面的这个不可杀人的诫命来互相比较。不可杀人呢，有这么严重吗？那我后来想想还真是真的。当我们和弟兄姐妹关系一旦不和了，其实那个不但是自己伤害，他同样也是伤害别人的，真的是拿我们的生命啊在开玩笑的，包括自己的生命跟对方的生命。一旦不和，那真的和杀人没有两样。我想到我自己和师母的一个例子，那都已经是十五二十年前的例子，当时我们还在旧堂聚会。有一次主日清晨，我们在开车来教会的路上，那时候我和阿曼达之间，那时候还不是牧师，他还不是师母，在教会路上起了争执。那 我真的已经忘记是什么原因吵起来了。刚刚提到嘛，很多 回想过去真的是蛮可笑的原因哦。我自己猜了吧，应该八成是应该是可能是嫌他动作慢，或者是孩子准备的慢，怕聚会迟到。因为当天不是来参加聚会而已，还要带领弟兄姐妹唱诗歌啦、领会啦等等。但是却在主的清晨在高速公路上面起了冲突，所以呢到教会心中非常非常不安。那个时候是先九点半上主日学嘛，然后十一点聚会，所以主日学结束之后把他拉到那个小房间，大家知道读经班旁边有很多很多小房间，把他拉到小房间跟他和好，然后要确定两个人我们没有再为刚刚那件事生气闹别扭，然后一起祷告之后，那我才好到楼下去服侍。那我当时会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段经文，就是因为这段经文刚刚这边经文里面有讲到二十五节，有讲到就赶紧与他和稀，我是那个时间最快的时候把这个事情处理了最好。那当我再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了其实这边讲到三种情况嘛。那第一个情况是动怒了，假如你向人骂人了嘛，很难听的话，动怒了，那是自己的问题。那第三种情况是假如你欠对方的债，一丝一毫 都要还清，那也是自己的问题。但是中间这个部分呢，讲到是想起弟兄向你怀怨，所以这意思说可能我并没有错，而是他对我有怨恨怀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假如我知道对方对我心怀不满，那我要献的祭，我要向神的敬拜，仍然有可能因为没有和解的关系而受到拦阻。耶稣没有把问题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责任推到那个向我不满向我怀怨的那一方，而是耶稣是要我主动成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者和好者。这样的教导告诉我们，并不是因为我有错所以我要去请求对方来原谅我，而是因为我蒙召，我就要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八福里面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神的儿子。所以无论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做错，主动去寻求和解，那这样的人能够反映出他对向神谦卑的心，更是活出基督的品格。那我想这才是耶稣真正所说的那种使人和睦的人。那今天第三个，我们就要来继续看到要过和睦同居的生活，要如何才能够突破重围呢？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知道和睦同居的重要，对教会而言有多重要，当中有神的应许，那也可以带给弟兄姐妹有好处有祝福。但是我们也很难避免掉教会里面会出现一些人与人相争啦，陷入到无法和睦同居的困境当中。有时候当我们自己陷入到那个很难跳脱的泥淖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很难受的。一方面我们很想按照圣经的真理教导来活出神的爱啦，来彼此相爱啦，谁不知道嘛，耶稣的新命令。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又因着种种因素，我实在是很难爱他爱得下去，这样的感觉是最折腾人的。保罗自己在书信里面也常常提到过，他看到弟兄姐妹之间有嫉妒的啦，有纷争的啦，有互相毁谤的啦，狂傲自大等等，这些事情是让他非常担心的。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讲到他害怕这些事情，害怕看到教会这些不和睦的事情。那成为牧师以后，我会听到的或是听到更多一些的，因为通常弟兄姐妹会带到牧师师母面前说的或者是需要牧师师母来处理的，都是比较多是不和睦的事情。就是好事情呢，可能我最后一个知道，甚至我不知道，可是真的 最困难的事情牧师应该都是知道。 我今天也不是特别说针对哪一个家庭或哪一对夫妻或哪一个同工之间或哪个团体里面， 你们不用对号入座了。我也不是真的不是要责备，而是当我读到我看到保罗他会担心他会忧心，看到这些关系的存在的时候，那我真的是因着有多一份担心。我真的不晓得，哎呀，假如这样下去的话，教会该怎么样，或者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该怎么办才好。那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十八章十九节讲到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争竞呢如同奸债的门栓一样，就是要让两个结怨的弟兄能够和解，哇，比攻城还难，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那一旦我们的关系受到破坏，就真的要和好是很困难的。那接着我整理了四个点，提供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地方是我自己可以需要突破的。第一个是跟骄傲有关的，我们要以舍己胜过骄傲。骄傲其实通常我们当然都知道它不好嘛，也不喜欢骄傲的人嘛， 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平心静气，就好像你到神面前来求神鉴察省察一样，看看我自己有没有那个骄傲，他是不是深深潜藏在我心里的哪一处。别人的骄傲我们一下就看出来，一下就听出来，然后我们就下了论断，啊，这个人就很骄傲。但是要我们承认自己骄傲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有人说骄傲很像是盐啊糖啊被掺杂在这个水里面，你外表看就是一个透明的水，你除非喝喝看尝一尝，哦，我才知道哇，你这个里面有盐，有盐巴，或者是有糖。骄傲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的骄傲，但是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血压越来越高了，或者是看到我们的脸色越来越涨红的时候，哦，那是因为有怒气在我们里面产生了。那为什么原因呢？哦，就是因为我们骄傲了，因为我们发现有人比我们强了，有人要我们顺服他了，不行，这口气吞不下去，所以我产生怒气。原因是因为我们平时看不见的那个骄傲。有时候我们听不见自己的骄傲，但是从我们口中所讲的话都是批评别人的不好不对，都是指出别人的错，或是我们用这个尖酸刻薄的明里来暗里去的这种讽刺，其实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听见自己的骄傲。有时候骄傲也不是我们摸得出来的，表面摸不出来，但是摸摸自己，哎，怎么感觉浑身是伤痕，是伤疤，处处都是别人得罪了我，我好可怜，怎么会搞成这样遍体鳞伤。也有可能是骄傲，自己的骄傲所留下来的伤疤。圣经多处都告诉我们骄傲不好，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等等。神阻挡骄傲的人，要赐恩给谦卑的人。那我们真的是要以耶稣的心为心，看别人比自己强，存心谦卑，以基督为榜样。我们在学习与人同工，一同侍奉的时候，渐渐的来学习，把我的才是好的，我的比较好，渐渐转变为，哎，你说的没错，他说的也有道理，我们的才是最好的。慢慢把自己的那个部分降低，谦卑，舍己，然后慢慢，往往多数人的共识，甚至是多一个人的声音，都会比自己一个人的意见要来得更周全。那第二个我要讲到的是以饶恕来对抗恐惧。有时候这个害怕也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和人和睦和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们害怕什么呢？我们觉得，哎呀，那你要我 向他认错，那我们就是理亏了吗？那这样我多没有面子啊，所以我迟迟不向人家道歉。有时候是害怕后果跟我预期的不一样，那我不就二次伤害了吗？我想要去道歉和好，但是他拒绝，他不愿意和我沟通，那我还要去吗？所以我们会担心，或者是我们害怕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个人有时候必须指责弟兄的错，没有办法承受当面跟他 confront 面质，所以我们会害怕这个害怕那个。那因此我们会减少了很多沟通的机会，而且拉远了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距离。但是我们因着在基督里，因着他是我的弟兄，因着他是我的姐妹，所以我们要学习用彼此饶恕来对抗我们内心的这样的恐惧。所以圣经以弗所书也好，哥罗西书也讲，就讲到这个要彼此互相饶恕。因为关系总是双方面的嘛，那一旦关系破坏，双方都是会有亏损的。其实从主的身体来看，可以说是两败俱伤，没有一个人有好处的。尽管是你认为或者我认为我自己是公义的一方，我没有错，但是很有可能在对方身上造成了伤害。那既然我们同为一个身体，对方的伤害也是我身体的伤害，所以这边才要用彼此饶恕来形容。那怎么样用彼此饶恕来帮助我们战胜内心的这个恐惧呢？我想大家我们一起来做好一个心理建设，就是当我要去找人沟通找人和解的时候，我一定要打定一个主意，我的 end goal， 我一定要来饶恕对方，不管他曾经跟我讲什么，不管他后来又跟我讲什么，不管我哪一天预备好了怎么样祷告的，最后我去了找了对方，我一定是带着和解带着饶恕的目的来找你， 聊天的，来找你和谈的，这是你内心一定要做好的主意。第二个是，我也一定要得到你的饶恕，不单单是我要去饶恕他，我还要得着他的饶恕，甚至我要求他来饶恕我。我不要以为自己 总是不会犯错的，然后因此我就为什么要对方饶恕我，我又没有错。 Maybe 我们真的有地方让我们的弟兄犯罪啊，耶稣说过，凡使这信我的小子跌倒的，也就是犯罪的，那这个人要丢到海里面的。那我们仔细，我们一定要想，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了，使他生气，使他发怒了，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嘛。也许是我真的不经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踩到他的地雷，造成对方这么失控， 引诱他犯罪，动怒了。那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心里真的是要过意不去的啊。那若是双方能够解释明白，得到彼此的谅解跟饶恕，我们才有办法继续和睦同居的生活下去。假如一直在担心害怕，没有办法彼此饶恕，那肯定是无法和睦同居的关键因素。那我们不要忘记，耶稣说到马太福音六章十五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我一定是要饶恕对方，我也一定要得着对方的饶恕。请你跟我说，我在这个关系当中如何造成你的伤害，我真的不晓得不明白，但是请你饶恕我。还记得彼得在问耶稣关于饶恕的问题，耶稣说你要饶恕七十个七次。那后来耶稣讲到那个比喻，就是一个主人像欠债的这个人，因为欠债的实在欠的太多还不清了，他就祈求主人原谅他，后来开恩赦免他，所有的债不用还，赦免你回去吧。结果他这个人一出来，看到欠他债欠一些些钱的人，就一直抓住他，你还我钱，还我钱，不然不让你走。结果这个主人知道了，把他关回去，交给差役，下在牢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本来都是那个可以得着无罪释放、被神开恩赦免的人，但是却有可能因着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其他的人，那些对不起我们的人，然后自己怎么样，又把自己绑手绑脚的捆在牢里面，捆在死牢里面。我们本来是可以得着释放、无罪获得释放的人，为什么还要因着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然后被捆绑在牢、大牢里面呢？太不值得了嘛，不是吗？接着我们还要看用爱心来约束我们的口舌，这个舌头真的是要严加看管哦。我们都知道雅各书也提醒我们要严格的管控，我们不能用这个口舌来歌唱赞美主，但是却用我们的舌头咒诅这些照着神形象创造的人。时常就在我们言语沟通之间，无论是表达或者是接受的一方，会造成不经意造成伤害，可能太快了，太不完全的情况资讯当中，我们就讲出了哪些话。那我们要用爱来胜过他。圣经告诉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爱能够遮掩一切的罪。那当我们用更大的爱心和别人彼此沟通，用更大的爱心来想好我们该说的话，用更大的爱心言语来包容我们弟兄姐妹，那确实可以帮助我们从对话、从讲话当中来造就彼此的和睦。最后呢，我还是要回到这个基督身体的这个观念哦，以邦不成全肢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彼此互为肢体。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们不能做一个人的基督徒哦，我们是一个，但是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要和人一起同，这次主题是和睦同居嘛，我们和人一起同住，一起要同心，一起要同工的人。假如只有一个人的话，不用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同了嘛。那没有需要同工，可能我们会遇到少一些的问题，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就没有问题了。 那既然我们生命当中有问题，那我们神就需要我们去对付，而且我相信是神把同工放在我生命当中，放在我旁边，然后我才会意识到我的问题在哪里。神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对付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他不是要我们自己一个人做就好了，又快又有效率，还不用跟人家讨论，不用听人家意见，马上解决。他不要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教会的事情。这段经文讲到肢体，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就是要知道，本来基督的身体里面就是有一些不好的，吃好这边用 不体面的，不俊美的，但是呢，这都是神配搭、神安排好的。面对有软弱的，我们要帮补，那用责无旁贷的来成全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也有不足之处啊。那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应当更多的把这个经文讲到不体面的，不是讲别人，而是讲到我自己。这个不俊美的，就是 Mickey， 就是我自己。然后神把我放在这些很能干、很漂亮、很俊美、很体面的这些弟兄姐妹，让我也能够跟他们一起快乐。我们真的要把自己放到那个不俊美的、不体面的那些，因为为什么呢？我想，特别是有很有恩赐的同工，很常站在台上，就像我这样的人，我们更是要想这样来思考。因为往往我们 只看得到自己的付出，只知道、只记得自己付出的，我们觉得，哎，我做了很多，给了很多了，真的，我比别人还要体面了，比别人还要俊美了。但是，别人给我们的其实是比我们自己给出去的真的多很多很多，只是我们习惯，我们不是用那样的方法在计算的。那我试着用我来带入这个经文啊。神把我放在西区，身上肢体成为肢体，大家看为不体面的，也就是我，越发给我加上体面。这个不俊美的我，本来是这样不俊美的我，但是因着加入基督的身体，我越发得着俊美。大家俊美的肢体自然不用装饰，但是神配搭着身子，把加美的体面给那个有欠缺的我，免得我和弟兄姐妹分门别类，因为我是这样需要大家跟我彼此相顾、彼此帮补。那这是因着我们同为基督的肢体，我们怎么样看自己在这个身体当中，然后来促进我们能够和睦同居的方式帮助。那最后，我们再一起把这一首诗篇同声诵读一次，来。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的，就是永远的生命。与人同居，与人和睦同居，好不好？大家应当要渴望与人和睦同居的生活，应当要追求，应当要竭力保守，因为它肯定美好。这当中有神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是神的话，凡是愿意谨守遵行的，必然蒙福。希望在今年的一开始，我们这样的一个约定，共同要追求这样的和睦、这样的平安、这样的福气在我们当中。假如有困难的，你现在已经想到，或者你曾经经历过认为很困难的，那我们就是年度主题嘛，有一整年的时间让大家来进步。 到了年底，在自己与弟兄姐妹的关系都可以比今天以前比去年都要来的进步，让人人在年底都有与人和睦同居的见证可以分享，来为主做见证。那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啊，若是你也想要渴望得着那个与神之间的和睦，并且渴望与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生活，那么你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向他承认你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你相信耶稣基督可以为你的罪付上代价，那你愿意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还有成为你的救主，那么你可以做这样的祷告，那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凡是已经觉知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尽快的接受敬礼，来归入基督的大家庭，然后每个主日分别为圣，和上行朝见神的这些百姓来敬拜神，平时有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灵命得着滋润，得着成长，然后和弟兄姐妹过和睦同居团契的生活。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分享话语的时间，再次把西区教会交在主的手中，求圣灵帮助每一个人，因为知道你看重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因着知道和睦同居带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就愿意谦卑下来，在里面有更多的学习如何追求并且来享受这样的一个和睦同居美好的生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